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佐龙清巴齐秦，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去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华智这么介绍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让我们相续成为法器，或者说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法呢，进行这个调伏自己的烦恼，调伏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殊胜的引导，那么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引导我们的心呢去向于这个成熟。其实呢，从了义的这些了义的这些教义来说的话，我们的心呢本来就是成熟的，本来就是圆满一切功德的，只不过呢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熏习了非常多的一些烦恼习气，这些烦恼习气呢犹如乌云一样覆盖了这个圆满的心性，让这些功德呢无法显露。所以说所有的法呢全都是去掉障垢的，或者说按照大乘经传论的一些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修行的这个法，所有所修行的法呢都是能净因。能净因呢也就是说能够净除这个障垢的一些因，这些修法全都是能够清净，能够清净障垢的修法。因为就是说从他所获得的侧面来讲的话，没有额外的重新得到的，所以他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呢，这个众生和佛之间呢它其实并不是因果关系，众生和佛之间的关系呢是实相和现象的关系。实相现象呢就是说实际上众生他是安住在实相当中，但是呢因为有障垢呢，实相隐没而显现为了现象。那么不是，为什么不是这个因果关系呢？如果是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它应该是就是进取因和艺术果，或者说艺术因和它艺术果之间的关系，就是进取因和它自己的果。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修的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资粮，这些功德资粮以后会变成这个佛功德。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从了义的侧面来讲呢并不是这样的。了义的侧面来讲，如果是这样，现在我们所修行的因成就一个就是说前无新生的，以前没有现在新生的果的话，那么这个所有的果都应该是有为法，都应该是无常的法，都应该是因缘法，所有的因缘法呢都是无常变化的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了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佛陀所具有的这些智慧啊，还有佛陀所具有的所有的功德呢，其实都是这个无为法的自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从不了义的修行来讲的话，众生是因，佛是果，现在我们所修的所有的善根资粮，这些善根资粮会逐渐逐渐像种子生苗芽一样，逐渐变成佛果，获得佛果。这个是在这个不了义的教法当中呢，共同的教法当中会这样说这样讲。但是从最了义的侧面来讲的话，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佛性，而这个佛性呢是从来不变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众生位呢也本具佛功德。所以既然本具佛功德，那么现在我们所修行的因是什么呢？那肯定不应该就变成那种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因缘法的那种就是说以前没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果通过现在的因而变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变化性的有为法的这样一种因，不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么现在所修的因是什么？就刚刚讲的这个叫能净因。能净，净就是清净的净能够清净一切罪业的，能够清净一切无明的，能够清净一切刻成障垢的，所有的这些呢都叫做能净因。那么这个能净，这个是能净因，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呢不是艺术果它的果呢叫离系果。能净因它所获得的果呢就是离系果。也就是说这个果呢离开了系缚之后自然呈现了。也就是说离开系缚自然呈现，什么意思？它就本来具足的，只不过呢以前呢有这些系缚，以前呢有这样一种障垢，它无法呈现。所以说呢通过能净因净除它的一种课程，它的果呢自然就是离系果，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获得的果的离系果，这个呢其实呢就是说是那个真正获得佛果之后呢没有两种，共同的这些不了义的讲法和了义的讲法，这个是没有两种的。但是呢针对根基来讲针对有不同众生的根基可以分成这两种来讲。因为有些呢不一定能够接受一切都是无为法，你现在我相续当中就具有这样一种佛性，这个佛性是恒常的。那么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有些是根基不圆满不够的话，他就很容易和外道的那个常我呢挂钩，而他觉得你讲来讲去是不是就变成外道的观点呢？所以说针对这些实质比较重的这些根基来讲的话，就要跟他讲一切都是因缘产生的 啊，那这个啊，就说是这些方面，如果你具有了因缘之后呢，及时进账，你就可以通过这些因来成就佛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于根基成熟的人讲的话，你跟他说这个是呢，这个是人间因和艺术果的关系，那么像这样的话，其实他更加勤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果就是现成的，他的果就是说这个佛果呢，他本来就在我们相应当中就有，所以说呢，你就是说所修的有所有的。真正的通过诸地心和菩提心空性摄持的所有的这些修法都是能够清净课程的啊，都是能够清净课程的。所以说你精进一分，你的课程就少一分，你的课程少一分呢，就离这个现前佛性就进一步。所以说就好像我以前我们讲，你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金矿了，你已经知道有金矿之后呢，那么你现在你不管用锄头挖也好，还是用你的机械去开采也好，反正你就知道如果我挖下去一点，那我就离这个金矿就越近，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现在就这两种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他是成佛之后，就前面通过共同成的这个思想引导去修行这个极致进藏的大啊，就菩提的因，他最后成就的还是违法，也就是他通过这样修持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根基就成熟了，他就可以接受哦，实际上呢，在每个众生相续当中，这个佛性就是天成的啊，这个佛性就是无违法的，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清净他的障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能修的这些分别心所修持的法和他所对治的法，这个能对治和所对治，他最后都会消失的，都会消失的，是这样。所以最后呢，就只是剩下圆满的佛性啊，只是如来藏现前的这个佛功的状态。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所修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修的所有的资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也就是说这前期里面给我们讲的能够显露心性的法，如果去认认真真去落实的话，那么这个所有的精进，所有的一种修行苦行，都将成为现前佛性如来藏的正因。那么这个叫做能净因，是这样，所有的应用善根之类都能够清净啊，这个课程啊，这个课程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被清除的，它不是本性啊，可以被清除的，这个叫课程。那么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呢，是就说是这个分了三个部分呢，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和破瓦。那么现在是三个部分当中的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当中呢，现在在讲一指上师。一指上师呢，对我们现前佛性来讲啊，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助缘。啊，最大的助缘，因为就是说，一个具有标准法相的上师善知识，他对于一切众生的本性，对于如何现前这个本性的方法非常的通达，而且他有这些条件，或者他也具有这个法相，在调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不会受到其他的干扰，他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救度这个友情，救度这个众生，救度弟子，而做任何的一种勤作努力。所以说呢，他做这个事情，他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也是他上师所具有的一种条件。第二个呢，他在做调化的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心啊，不会受到其他因缘的干扰。比如说不会觉得很厌烦呐、或者觉得就时间太长了，开始就说是想要休息啊，或者不管众生啊，这个不会的，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些呢，就说明这个善知识它的条件本身的条件可能还需要就是说圆满，它自己还不是一个标准的善知识。标准的善知识这些条件都是有的，所以说它可以就为了一个利益一个众生呢，它可以很长时间的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进行让他的心进行调伏啊，进行成熟，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一指上师善知识的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成熟我们的相续，让我们的实相现前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助缘。为什么是最大的助缘呢？因为以前我们再讲过，真正的主因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想要成佛我们自己的如来藏或者我们想要成佛的这些心，这个是主因。如果没有如来藏，你成不了佛啊，就是说没有种子的话，如果这个田里面没有种子的话，这个农夫天天去浇水除草，那最后还是什么都长不起来，你把草拔干净了，你把这个田地拔得干干净，跟杂草都没有，还是没办法长庄稼，为什么？根本没有种子。所以说就是说这里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的上师很殊胜啊，或者就他具有很多的法相，具有很多功德，他永远只能成为助缘，一个最大的助缘，最殊胜的助缘。那么能不能够成就呢？还是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要配合上师的教化。所以说呢，这个教化，这个度化众生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他要具有这个想要教化你的心和能力，第二个呢，你自己愿意配合他的教化。那么如果你不配合，他也拿你没办法， 是这样的。那佛陀那么圆满的功德，阿弥陀佛那么圆满的功德，他对这些不愿意往生的人，不愿意解脱的人，他也没什么办法，是这样的。所以暂时来讲没办法，但是究竟来讲呢，我们说没办法，难道就把他放了吗？也不会，他会想方设法的来，就是说帮助你，让他，要不然让你和他就是说结上缘呐、啊，升起清净心啊等等，逐渐逐渐呢，你的根基成熟了，他就会教化你。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呢，要解脱的话，主因还是自己啊，自己的一种要通过观察，比如说通过观察前面的四加行来升起一个强烈的出离心。我就是很想出离啊，我对于这个轮回已经待够了。我不愿意再待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轮回当中还有哪个地方没耍过，是吧？还有什么东西没经历过？那我说我还不愿意解脱啊，那个地方我还没去过呢，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什么样的一种花样都玩过了，什么样的一种身份都转身过了。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应该足够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视为前面的这些共同加行，尤其是思维轮回痛苦啊、业因果等等的时候，应该让我们产生那种足够了、可以了啊，现在应该和轮回说再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那种通过观修之后呢，这种心要很强烈，非常强烈的升起来。因为你的心越强烈，你就越能够和上师救度你的那种悲怨挂钩，是这样的。他把这一种就是说是救度你的一种绳索带钩的绳索抛出来了，那么你自己呢没有就是说接住啊，或者你自己的一种长度不够的话，那也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出离的心越强，那就越能够和上师救度你的一种悲怨相应。那么如果这个内因外缘都相应了，那很快就可以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你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啊，这个是对所有的想要出离轮回者来讲，这个是共同的。然后不共的呢，因为你成就的不是一个一般的解脱啊，你要成就的是大乘的救度一切众生的佛解脱。那么如果是佛解脱呢，单单出离心呢，但显然是不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还必须要有符合于就大乘解脱道的一种菩提心还发起来。所以说把这些符合之后呢，你就可以成为大乘的弟子，作为就是说上师他自己是度化三乘的众生。那么你是哪一种啊？你是哪一种呢？那当然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要成为就是说是这个成佛利益众生呢。那么如果成佛利益众生呢，我们就要立志于通过观修菩提心的窍诀，立志于让自己发起了一种最强大的最真实无伪的菩提心。所以为了升起这个菩提心，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因为我确实认识到了这个殊胜性呢，我把这个问题真正认识到了，那么什么代价我都可以付出，不管是时间也好，还是精力也好，还是什么东西也好，都可以付出。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他已经认定了这个成佛度化众生的道，什么都可以付出，是吧？他的头可以就是说砍下来布施一个有情，他的一些手啊脚啊都可以，他可以把他的王位，把他的一些妻子啊，把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来做布施，不是一世两世啊，无数次的这样做布施，他持戒安忍。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的的确确的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这个成佛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必要性。所以说一旦认识到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真实的一种大乘的法器，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路走上来成佛了。那么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这么多修行佛法的人，也就有些人的善根已经成熟了，的的确确的升起了非常强烈的出离心，也正在为了升起菩提心而做努力做准备。所以当我们真实的发现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志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菩提心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如果我们要对于这个果如果真实的需求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成就这个果的因也绝对会重视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再讲了好多次。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精进，那就可能说明你就对这个果的一种殊胜性认识不够。那么，如果你真实认识到那么殊胜，那么在整个世界当中没有匹敌的，没有和它匹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弃这些可怜的手上就身边这些可怜的这些果，然后就不放弃这个去追求更殊胜的果呢？那除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对这个更殊胜的果它的殊胜性没认识到，你认为解脱果佛果不如现在我手边的这个安乐。那如果你内心上有这种想法的话，当然你就不愿意付太多的时间去追求那种所谓更殊胜的快乐。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这种殊胜的解脱的安乐，成佛的安乐，对我们而言呢，现在只是一个概念，而现在的一种生活呢，对我们来讲是实打实的，你能够感 感受到的东西。所以说你要放弃这个实打实的感受，去追求一个对我们来讲全新的概念啊，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的一种，那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这个也需要不断的集资进账呢，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你知道了之后啊，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真实的广告，你去知道了，去了解了，学习了，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就会升起。虽然它是一个全新的，虽然以前不了解，但知道之后呢，你还是愿意去追求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成佛来讲呢，就说是佛陀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打广告啊，有2500多年前就以佛经的方式给我们打广告，就这个解脱很殊胜。然后这些就是说他的道很殊胜，他的果很殊胜，然后呢就是一代一代的祖师呢都在打广告，上师呢也在给我们经常打广告，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殊胜啊，这个佛果殊胜啊，你得到解脱的殊胜性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广告吧，广而告之嘛。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了解啊，如果就不了解的话，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也不愿意去追求了，我愿意为了得到这个东西而付出努力，但现在呢我们要通过持续性的学习来了知它啊，就了知了之后呢，我们就愿意去追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叫不断的学呢，所以上师教告诉我们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的不认识啊、不认知啊、陌生感，这个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思维和修行，这个时候慢慢就可以取除掉啊，取而代之呢，就是对于这个大乘解脱最殊胜的一种正道的一种向往和一种追求的心。所以说呢，我们要依止上师，因为这一切呢来自于上师的一种指引。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啊，对。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感激，对上师很感激，对佛很感激，对上师很感激，是这样。尤其对上师会感激，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虽然佛陀讲了啊，经典当中讲了，但是对我们而言那么多的一种概念，那么多的修行方法，没有一个入手之处啊。你当然你也可随便抓一本经来看啊，到底这里面讲了什么，但是呢整个解脱道对你来讲还是陌生的。你可以把金刚经拿出来，把这些拿出来看看了，也许看得懂，也许看不懂，即便看懂了，它也是对于整个解脱的体系来讲，还不一定真正的就完完全全的就看一本经几本书就完全确定了它的修行的方法。但现在呢就是说是上师他就把这个整个从基础到中间到最后高层次的所有的修法次第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就确定的一个修行的方向，最短的时间当中确立修行方向，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上师对我们做的殊胜的一种帮助助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功德来讲的话，就是说上师等佛了。那么前面讲，那么从恩德的角度来讲呢，上师胜佛。为什么胜佛呢？就是因为他很直接的在最快的时间当中，也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解脱之道、解脱的原理、解脱的道理、解脱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确定这个解脱的证件，引导我们进行修行这个殊胜的解脱道。所以说呢，就是说殊胜的上师呢是一个很殊胜的助缘，所以我们要依止上师。依止上师之前呢，上面前面讲的要观察上师啊，上师具有什么法相，不能随随便便。像如果一直到一个不合格的啊这样一种上师呢，浪费轻则呢浪费时间，重则呢通过这个邪师的一种误导还会多恶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就是说已经升起了要解脱的心，这个已经很难了啊，但是呢在关键这一步上面没有走对或者缺少福缘的话，那么还会等若干世。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即便遇到了邪知识邪师啊，你多恶趣了，但是因为你对这个道的、对解脱道的向往之心，这个善根，它还是会成熟的，以后还是会遇到这样，因为你是希求解脱的嘛，所以说你并不是说一步错永远错，啊，你就一步错了之后，你可能会耽误，就是说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可能是有些几十年呢、啊，或者就是几世啊，或者乃至于有些时候可能是几百年，但是呢，这个善根终究还会成熟啊，这样，但是呢，我们没必要，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观察好。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呢，观察好之后呢，认真依止，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殊胜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上堂课呢，就是说还有一段有一句话漏掉了，说是漏掉，我们再补一下啊。漏掉了说，好像说是漏掉了，但我也不知道漏没漏掉。说是这个能够承受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事坏事，犹如桥梁。那么就这个就是说是能够承，就作为弟子来讲的话，对于上师所吩咐的一切，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呢，都能够承受。啊，这个犹如桥梁一样。桥梁的话就是说你好人上去走，坏人上去走，他都没有什么，不管是好人坏人，不管是高官啊还是老百姓啊，反正你都可以走这个桥，桥他自己没有什么分别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作为弟子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上师的所有的吩咐呢，好的事情啊，或者容易做的事情啊，不容易做的事情啊，就是说高层次一点高级别一点呢，善事也好恶事也好，就是说是自己呢都能够承受， 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智慧或者一种能力。当然了，这个前提啊，它一定是要是一个上师殊胜的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的就错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上师吩咐的一切好事坏事都做的话，假如说他让真正的一个不具有法相的一种邪知识让你做一些不好的恶业，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自他俱损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些有道理说可能是漏掉了，我们就补讲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课程呢是这样的，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没有固定性，无论上师的举动怎样，我们都要认识到那是善巧方便的行为，唯一观清净心。那么这个在依止之后啊，依止之后呢，那么如果就发现上师或者说是遇到上师的一种行为和自己内心当中的预期啊不符的时候怎么办，就里面讲了观清净心。观清净心就是一个最好的对治。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虽然观察了哈，前期我们虽然观察了啊，我们就说是的的确确他是一个殊胜的上师，我们也依止了，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呢的的确确的也会遇到啊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相冲突的地方和自己的一种思想和自己以前固有的思维和就带来的一些这些这个认知啊分别啊等等有相冲突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这个不可避免，我们不能够假装没有，这个假装没有不是解决之道，我们要承认它啊的确有。那有了怎么办啊？有了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一种修行呢？首先看呢，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没有固定性。那么为什么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没有固定？当然这个也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不一定完全百分之百的所有的上师的行为都是变化莫测的。有些时候呢，有些上师的行为变化的很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历史上也有，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大德呢，他的一种啊，的的确确变化莫测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上师的行为呢，可能是基本上不变啊，基本上大的方面不变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会变啊，这样变化莫测。那为什么变化莫测没有固定性呢？啊，上师在讲经当中啊，当然上讲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因为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或者做一个佛的一种化现的上师来讲的话，他要度化了一种众生的根基很多。所以说呢，他为什么要变呢？不是说他自己不稳重，啊，他自己就是说修行都不稳定，他自己变来变去的，是这样的。那么从某个侧面呢，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观察好了这个上师的法相，他自己具有很多很多这些，足以让我们相信他稳定稳重的这些功德，他不会因为自己的修行不足够而变化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我们自己啊，众生的一种信心啊，众生的一种福智，这个方面也可能有所欠缺吧。有些时候在中间也会升起一些分别念。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上师的行为会变化莫测，没有固定性，它的原理何在呢？我们了知了这个原理，可能对我们观清净观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你就难以观清净心，难以消化。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原理知道了之后呢，你当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他原理观察一下，观想一下，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说服自己。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前面讲了，就是说他要度化了一种友情，他要度化的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有些是贪欲重的，有些是嗔恚重的，有些是愚痴重的，有些是嫉妒心重的，有些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善根立志的，有些呢可能是钝根的，有些学了很长时间，有些可能是刚刚学习的，是这样的，有些信心好，有些信心差。他要度化的众生非常多，并不是齐刷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一样的根基。如果是他的根基一样，他的一种行为不会变化，不会变化，就是说很就是说是很明显。就好像打个比喻讲，报身佛，我们就是说报身佛，他的一种寿命啊，还有他的一些身相啊，他的刹土啊，这个没变化的。没变化，为什么没变化？他因为在他的眷属是一到十地的菩萨，他的眷属一到十地菩萨，他们的相续都是成熟的啊，都是成熟的，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种相应于这些就是天生就是说很多贪欲心重啊、嗔心重啊等等这些情况没有，所以报身常住是这样的，报身是常住的。为什么报身常住？因为他的所化的弟子，他的所化的友情的根基，他就说是这样的，或者就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一种身相，他也不会变得很厉害，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哈，他的一种根基，他的一种最低的一种根基都是某种高度的，所以他的一种也不会变化很大。但是呢，在这个人间呢，在娑婆世界当中， 这个根基的变化，这个根基的差别就太大了。很多可能啊，就根基的差别，也有一些是学了很长时间的，上根深厚的；有些呢，可能是刚刚学习的，带了很多邪见的，学着邪见的，各式各样的分别念都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一个良医啊，作为一个真正的好的良医呢，他绝对不可能说只是把所有的这个病人呢都认定成一种病，开一种药啊，一个叫炎，然后就是这样，这个不会的。那么这个就是庸医了，因为这个这么多病人的病情都不同。所以你不可能一副药就治百病了，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么多的友情呢，你不可能说一种方法，那么就也不可能是一种视线，啊，一种视线呢，可能一种视线呢，可能这个友情他满意了，其他友情不满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针对不同的众生，他也会不同的变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今天上次讲的这个话，明天就不认了。啊，我没讲过啊，这是我什么时候讲过啊？哎，这我们是明明讲的，录音机打开，你看这里就是你讲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许是我们觉得我们小聪明就发现了什么，但是呢，其实对上司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说昨天讲的是对有些众生对他来讲利益最大的。今天呢，就是说他这样讲的和昨天矛盾呢，是对今天这个友情的利益最大的。而我们在其中，恰巧我们昨天听了，今天又听了，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不是矛盾呢？如果只是听了昨天的，没听今天的，听了今天没听昨天的，他可能就没有问题。啊，他就觉得就是给我讲的这样的，但恰恰如果我们都遇到了怎么办呢？哎，就用这里面的，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原因就在于，就是说他的弟子他要调化的友情的根基啊，就差别很大。所以说，只用一种方法是不行的，只用一种行为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友情高兴。当然，就是说作为上师，他并不是说要让弟子高兴啊，让众生高兴啊，不是这样的。你高兴不高兴，这个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但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让这些弟子升起一些清净心啊，或者是欢喜心啊，对他进一步深入的接受他的教法，这个是有帮助的。因为他真正来讲，他是给你传法，这个传法调化你的话，最好时间是越长越好。所以他又在过程当中，他会用很多方法，用很多，比如说当上师在学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跑啊，跑了对你们没有帮助。对，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有些道友呢能够理解，有的道友就不理解啊，是不是就不让我们一直其他的上师高僧大德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些刚刚初学的人呢，跑多了之后，对接受教法，对一个就是稳定的，没有一个稳定的一种就说是这个稳重的一种性格啊，没有住在一个地方啊，就心稳定不下来的话，其实对我们接受教法、思维教法、观修教法、体会教法。或者说去这个政务教法这个方面是障碍，所以说就是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弟子的一种相续吧。所以说有些时候为了让这些弟子稳定的话，有些时候他用很多方法，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赞叹一下呀，或者给点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骂一骂，反正就是说他用很多很多方法，就让你逐渐的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行为变化莫测呢，主要是因为这么多弟子，今天这个弟子有情绪了啊，所以说这个上司的可能要针对他要说一些啊，今天就是把这个摁下去了之后，那个又冒起来了，所以明天要给他这个那个人要讲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作为弟子来讲，就觉得这个上司，你看我们坐在下面听课的话，哎，这个弟上司今天讲这个，明天讲今天视线那个，明天视线那个，好像变化莫测，没有个固定性，是吧？也是一个上司，甚至应该你叫我们稳重，你老人家是不是应该更稳重？那为什么以前我讲的不一样啊，或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他是教化有情的，他重教的他是度化众生的，是这样。度化众生的话，是跟随这个根基的所调化根基的一种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能力的人，他根本看不到，他也不知道啊。干脆他就说一刀切最好了，我最省事儿，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对于弟子的一种利益啊就不会大，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跟随这个众生的变化而变化呢，这个是他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善巧方便。所以说，如果有信心的弟子，有善根的弟子呢，这个不但不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种观过失的把柄，反而呢，就成为一个对上师升起信心的一个素材了。为什么一个素材呢？因为他就是说是能够针对不同的弟子给出不同的调化方式，他就是一个世间来讲就是一个良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给这个众生开的药，明天开的药肯定不一样的，说法也不同。为什么呀？因为他就能够知道这个，有些时候呢，看起来病是一样的，但是他也把脉，他就能够把出这里面的一种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病，但是他给药的时候，他可能他的一种分量啊这些方面呢就不一样了。 不同的。哎，我们说我也要吃这么多啊，为什么你给我就是说少开了二两这个药，我也要和他吃一样的药？那也不行啊，因为就是说你觉得你和他的病是一样，但是他也把脉，他知道你们两个不一样，所以他给出来的一种药方和一种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作为弟子来讲，应该也有这种我们叫消化能力，消化能力，消化的能够真正的消化，其实消化自己的分别念而已。我们说是消化的丧失的行为，其实不是说消化丧失的行为，而是说我们对这个丧失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看法，这种分别念啊要消化掉。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所认为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受以前我自己在轮回当中的一种思想的影响。啊，我是受以前的一种很多很多的思想的固有的思想的影响，而没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去了知作为一种殊胜的善知识的它的一种调化的方式。而现在呢，我要知道，我要了解它为什么这样，那么我就要说服自己啊，我就要让这个我自己的分别念要消化掉。那么如果我们说服了自己了，那我就不会，第一不会生邪见，第二呢，在不生邪见的基础上更加的增上对上师的信心。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就是说所谓的邪见嘛，就是看不惯消化不了上师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和没有固定性变化莫测这一点，那么没办法消化呢啊，这个就堵在自己的心中啊，慢慢就变成了邪见了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了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就不形不成这个邪见。为什么？因为形成邪见的因缘不具足啊，形成邪见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消化了。一方面消化了邪见啊，没有产生邪见，第二个呢，你懂这个原因，你对上师更加产生信心了，他就可以，他有这个能力针对不同的众生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随机度化，随缘度化，这个不是说谁都能做得到的，是这样的。我但一定要有大智慧大悲心善巧方便才能做得到。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要培养啊，作为我们学前行的道友们，当我们学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思维，不是说我听了就过去了，这里面对我们的修行事关重大。有些人觉得我的信心很坚固，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有信心清净坚固，但是不知道哪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相续当中这个邪见的习气冒出来了啊，就像在以前的一些分别念冒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压都压不住的，这种也会有，也会很痛苦。所以说这个方法我们要学会之后呢，如果现在我们恰巧正有这种想法，那就用这个来对治，来必须要反复去观想啊，反复去思维，把这个消化掉，把这段教义消化掉，把这段教义消化了，完全接受了，你才能去用它，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这个教义本身都有疑惑，你对这个教义本身他都没有办法抓住重点的话，当然就谈不上用了，是这样。所以说你首先要反复去，我们反复要去观察啊，就是说把这些教义牢牢的记在我们心中，因为这个有可能呢，尤其是针对像我们这些邪见重的人，可能经常都要用得上，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这是个两三年用一次，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几天就要用一次。所以这个呢就更加需要把这个武器呢就练好了，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嘛，因为我们的邪见有的是邪分别念，有的是的确是太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了知这个之后呢，消化自己的邪见，增上信心的必要性。第二个呢，帮助其他类似于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不至于说你看到心里干着急，你知道他生邪见不对，但是你就拿不出一个根据去说服他，是这样的。你拿不出一个东西说服他，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很关心他，但是你束手无策，那也是不对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也不是，这个原理就在这儿。那为什么这样？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原理搞清楚搞透，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搞透了，我们在给别人推销的时候，我们在给别人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啊，这个邪见对治药这个产品的时候，哎，我们就把它的性能啊，它的原理啊，它这个病理啊，这些药理啊，都讲得清清楚楚。哎，我们就可以帮助其他的道友们，你看多不容易啊，学佛多不容易啊，一直一个好的上师不容易啊，是这样的。那么一直上师之后呢，就是说你生了邪见，如果能够化解掉，你可以继续往前走，化解不掉了，也许就是倒下去了，是这样的。那么若干年之后又开始重来，那没必要嘛。现在如果你有这种能力呢，你可以尽力的通过这个方法去帮助他，那帮助得了帮助不了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但是呢，你是有方法的，你不至于就是完全好像什么都做不到。有些时候呢，就我能够很想做点什么，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去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可以从道理上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道理上去帮助这些其他道友，这个是从讲理道理方面去可以帮助的，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方面无论上师的举动怎样，我们都要认识到那是善巧方便的行为。那么就这个方面唯一观清净心，我们知道就是说不管是它是显现上了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有些时候呢可能显示的一种下面还说有些时候可能是呵斥你啊骂啊，或者说是显现上有嗔心啊贪心啊或者很愚痴啊，这方面就是说他的弟子他现在所调化的弟子当中有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想法，有各式各样一种需求，或者说有各式各样一种烦恼，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了度化他，为了帮助他的缘故呢，有些时候在行为上面或语气方面呢他有的时候会随顺，或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方面去呵斥等的方式去做就猛烈的调伏，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理解，不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对别人上师在视线的时候对别人上面我们可以理解，有些时候呢对自己方面呢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呢好像这段时间也很好，过段时间好像也是特别的一种嗔恨一样，或者很讨厌自己一样，那么自己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想，经常观想，但是能不能够起大作用，关键就看我们对于这个这段教义的一种理解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对这段教义理解的越深，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最越能够就是有效的使用，如果理解的不深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使用起来就有点困难，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这一段的核心就是唯一观清净心，观清净心的方法原理就前面讲的一样，他就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啊，就是因为他调化了弟子的根基各式各样，就前面打的比喻就像一个良医一样，一个良医的话他给出了一些病啊，他就是说把脉之后看出不同的病，他这么多的病人，他当然就是说治疗的方案啊药啊，还有就说是这个疗程的时间长短等等啊，这个方面都不一样，有些吃药有些打针有些按摩有些可能排打等等，所以他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呢就给出很多很多的一种调化的方式，他能够这样不同的根据不同的病去调化，恰恰说明他的医术的确是很高明的啊，的确很高明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对医生本身呢我们就会有一种信心，但是对上师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他不一样，他为什么对待弟子的方法或者说是说了一种教研不一样呢，因为他并不是只调化一个人，即便是只是调化一个人，你自己的心当中的一种烦恼的起伏啊，心分别念的起伏啊也不一样，这个阶段是这样的，那个阶段是那样的，所以他对你的一种教研呢，这个方面也会相应你的自己的一种时间阶段而做不同就是说不停的做这个调整啊，是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他就不可能稳定了，我们也不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就不一定就稳定了，我们这个也不一定是不一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是完全不变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个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唯一观清净心的就是这一段的一种核心，我们必须要牢牢掌握。下面就讲一个讲个公案呢，讲公案的话因为配以事例啊，这个道理在以事例配以事例的讲解的话对我们来讲更加容易理解。那么就是说下面所讲的这个是什么，主要是观清净心啊，不要看到外在的行为你就他因为外在是这样所以他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他内在是就是说很清净的，但是呢外在呢可能视线和一般的人看起来很恶劣的行为。那么下面呢就以这个那罗巴和地罗巴尊者的一些他的经历呢来说明这个问题。从前大智者那罗巴已经获得了大成就，那么这个获得大成就呢，从后面的教义啊，后面还要讲比较完整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公案，他的过程。从后面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已经成了班智达了。这个大成就呢，并不是说已经完完全全呢，就是说是成为圣者功德了。从后面的侧面来讲，他已经成了班智达，他对教理很精通，是这样的。教理很精通呢，就是说只是一种智慧很高超，但是呢，一种修正方面呢，就是说还没有那么圆满。所以说呢这个从后面来讲他已经获得了智者的一种果位。那么还有呢从大成就的层面来讲呢，这个成就大成就啊这个方面也要观待，有些时候的大成就呢可能是一些质量道家庭道，这个也可以叫做一种大成就啊。所以说呢这个大成就呢也可以解读成还没有就近成就，还没有达到那么圆满的证悟，所以说呢还需要去依止一位具有因缘的上师，让他的一种成就让他的证悟呢就说是就说是这个达到圆满。还叫大成就呢，它可能就是一种刚刚讲的哈，它的一种修行上面可能有很大的觉受，或者获得一些息地获得一些很大的息地世间的息地啊，这个方面可能是获得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是真实的解脱道方面呢，就是证悟心性方面不一定有。所以这里面的大成就呢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否则呢我们就说已经获大成就了，为什么 他很多问题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就是说本尊来指点他去医治啊？就是说圣者帝罗班呢，他已经大乘阶了，他已经是圣者了，为什么还不清楚这些？所以说呢，就是从后面的角度来讲，他是大智者啊，他就精通教理了，是这样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大乘阶又分了很多种，有些可能是资粮道、家庭道的这种大乘阶，也叫大乘阶啊，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没圆满，哎，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呢，就说是啊，已经获得大成就。后来有一次，本尊告诉他：“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圣者帝罗巴，你应当前往印度东方。”那么就他自己也修啊，也修这样一种秘法。所以说有一次呢，就是说本尊就直接告诉他啊，本尊告诉他就是说生生世世的一种上师呢是这个圣者帝罗巴，所以应该去医治他啊，这样的。那罗巴尊者听到此话，立即启程奔赴东方。他听到这个本尊的授记之后呢，他就说马上立即启程呢，就往东方赶。由于对帝罗巴上师到底住在何处没有搞得水落石出，他便向当地的人们打听。他可能当时呢，这个所谓的东方呢，可能是就是指一个地方，某个地方呢，大家就说哦，东方就是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他到了一个大概的一种，比如说到了一个城市，但是在这个城市到底哪个地方呢？是在城中心呢？是在郊区呢？是哪个地方呢？就这个具体的地址就没搞清楚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说就向当地的人们打听，打听的时候，按照上师的讲记啊，其他的这个传记当中讲，他就打听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他就问大圣者帝罗巴在哪里住。或者上师帝罗巴在哪里住，是这样的。结果呢，他们说都不认识。他说哪里没有一个什么大圣者帝罗巴，也没有什么上师帝罗巴，没听说这个人。结果他们呢都不认识。他又问，那么在此地还有没有谁叫帝罗巴呢？他就想呢，就说是这个圣者帝罗巴，他可能就说是这个不一定大家听到。他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叫帝罗巴的人？人们回答说，有个以行乞为生的帝罗巴，大家都叫他乞丐帝罗巴。然后就是他说帝罗巴倒有，那只不过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就是说去乞讨为生的帝罗巴，他的名字呢大家都叫他叫乞丐帝罗巴，是这样的。那罗巴尊者心想，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很可能就是他。那么就是说因为他是大智者了，是这样的啊，要不然他就说世间成就，要不然就大智者。大智者呢就是说他也不是像一般的人那么愚笨的人哈，那么像我们这些很愚笨的人呢也不一定，那到底是怎么样，可能没有就算了，乞丐肯定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不是我要找的上师，我的上师应该是就是说是很庄严呢、啊、或者就是在法座上面坐着或者怎么样的，但一个乞丐不可能是。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些人的就是说善根也弱啊，或者福德智慧都差的人呢，他就可能分辨念也多。但是他呢因为是早就已经精通了三藏了，精通三藏对显密教法都很精通，所以他精通教义呢，他智慧也很高深，他就知道有可能这个就是成就者的一种视线啊，成就者的视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他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他内在的一种智慧的外现吧，就是说他这个想法，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欠缺这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应该知道大成就的行为不定，就可以和前面的教义，前面我们这一段呢，上师的行为变化莫测，没有固定性，其实和这个呢就是说是直接相关联的。然后现在我们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也是要经常想这一点啊，成就者、啊、这方面的话就他的行为是不定的，是这样的，何可能就是他。于是继续刨根问底，乞丐帝罗巴住在哪里？那么这个所谓的乞丐帝罗巴他到底住在哪个地方呢？人们告诉他，就在那边正冒烟的破围墙内。他就说呢，就在那边，就是说前面正在冒烟的那个破围墙当中，他就在那儿住。他大步流星的来到那里，帝罗巴尊者果真正坐在此处。只见他面前放着一个木盆，里面装满了混在一起的死鱼活鱼，他从中取出一条鱼放在火上烧烤完毕就吃了起来，接着叹一声响指那罗巴上师顶礼膜拜请求赦受。那么他赶到那个破墙那个地方一看的时候呢，就看到帝罗巴尊者就他们其他人口中的乞丐帝罗巴正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前面一个很大的木盆里面装满了很多的鱼，有死鱼也有活鱼。然后呢就是说他随便从里面取出一条鱼在火上烤，烤熟之后呢就吃了，吃完之后呢弹一个响指就这样。那么就大罗巴上前顶礼膜拜请求赦受。那么这些呢也是 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经历来看的时候，从它过程来看的时候呢，那老白真子他也没有产生其他的想法，他看到之后呢，他也没有什么怀疑哦，没什么怀疑，就是说，当然了，就是在我们学习到的很多佛教史当中啊，就是说是很多很多传人上师的历史啊，佛教史当中，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些大德一直上师的时候都像这样没有什么想法呢？也不是，也有很多大德视线上呢看起来之后呢，升起一些想法，产生一身分别念，哦，真正的上师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不应该做这事儿。然后呢，也视线也显现上面呢，就因为他升起了这一念呢，分别念。他延迟了多少年成就啊，或者就是今生没有成就，终因成就啊，他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记载。但是这里面呢，那罗巴尊者呢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分别，他就是说这个情景这个场景，那么如果是我们啊遇到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之后呢，看到一个人就脏兮兮的，然后一个乞丐坐在一堆火前面啊，就是一个脏兮兮的桶，里面有很多，就是说是很多鱼，然后拿起来烤，烤了之后就吃，吃了之后就弹个响指，弹个响指干什么？也许他吃得很愿意哈，他觉得就是说是很舒服。那么我们就可能觉得这个人很恶心，或者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佛教徒？看到好像手上一串念珠，有人像是佛教徒，我们说你这个佛教徒怎么这样搞呢？你这个佛教徒，你上身，你脖子上挂了个上师象征，你肯定就是说不应该这样。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会想产生很多其他的想法，这样，那么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当然就他自己本身也是大智者，也是本尊受记的啊，这样，所以他的情况不同。但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很容易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就是这样的。那么恰恰就是因为这些公案留下来，也许大罗巴尊者和地罗巴尊者他们两个就在演戏啊，就演戏，演戏的，但是演戏有他演戏的必要，是这样的。什么必要呢？就是给我们留下来这样一则可以参照的公案。留下来参照公案干什么？让我们参照，参照什么？在我们的身边，在你们的身边，可能还是有这些人的，是这样的。不管是在寺院里面，还是在城市里面，还是在共修的道场当中，有很多你觉得很讨厌的，有很多你觉得就是很不如法的，很多你觉得怎么这样那样的。但是他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一个隐藏的那罗巴？他是不是一个隐藏的用圣者一种调化我们的一种方式？谁说清楚呢？都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当时的这些当地的人说，哦，那边有个乞丐拉罗巴天天在吃活鱼，吃那个什么，在他们的眼中，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地罗巴尊者是一个殊胜的证悟者吗？也许可能还欺负过他的，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身边的这些人的显现，不要就是说尽量我们要养成这种清净观呢，这个清净观呢就尽量不要就是说是以别人的外相然后马上就下一个结论啊，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的缘故，所以说他就是一个不如法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恶劣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不敢随便说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啊，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心可能我们知道，自己知道，但是别人的心我们是不知道的啊。到底他是一种，就是说那种什么呢？外现乞丐像内隐菩萨行的一种成就者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最保险的呢，就是说还是。不要去就是说是生恶见呐、啊，不要去产生不好的分别念呐，这不要诽谤，不要打骂，是这样的。今天首先以清净心，首先升起个清净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给自己的一个缓冲的机会了。那这就不会马上去开始想当然的去指责啊，然后去升起很多其他的想法，他不会，至少不会这样的。至少他心中有一个缓冲，哎，有可能是不是一个圣者的化现，是这样的。他如果内心当中有这种谨慎的心。就会给自己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给自己减少很多造恶业的机会，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措施。像这样的话是一个最好的保护，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在这种清净观的基础上，那你要去，比如说他的行为不如法，你要去说他，是吧？你要去规劝他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准备了，啊，你已经是清净心摄持了，也不是说你什么清净心都没有，然后你直接就带着情绪去说。带着嗔心去说，带着居高临下的心态去说，这个时候也很有可能已经造恶业了。但是你该说的还是要说，尤其是这些，就是说有责任的这些负责人呢、啊，你该说的还得说。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说这个，你让他，你就指出他的问题，你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是不清净的心去说呢，还是清净心去说？是吧？清净心有很多啊，慈悲心也是清净心。那我想要让他改正，他也是清净心去说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可能是视线，但是他这个行为可能对其他的道友会有影响，那我也可以去指出来，也可以去说。所以说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态去说，那就不一样了。 啊，你的发心就清净了啊。你再去说的话，就不会就是说是这种啊造罪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矛盾。哎，到底看到这些情况，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呢？该说的还是说，还得说，是这样。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什么样的心态，首先把自己心情收拾好了，安置在一种清净的状态当中，然后去规劝啊，然后去建议啊，然后去指出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从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一个保护措施。所以说很多大德们呢，他们在以前呢也是示现，互相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可以让后代的，因为他们当时在嘛，如果就是说是他们不需要考虑后代的利益的话，他们都不需要这样做了，是这样的，也不用留下来这种记载。但是他们就考虑到呢，很多这些行为呢，就如果他们入灭了，还有很多很多东后面的人他可以参照，真照做一个提示，做一个参照的话，就可以他的修行上进。所以说呢，很多佛陀在出世的时候呢，一佛出世千佛住化嘛。所以说有些呢，就千佛住化的时候，这个一千个佛，我们说一千个佛很多意思，很多成就的，很多佛都在帮助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化，所以他们的分工就很有趣了，是这样。有些呢是分工示现成一些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这些，有些可能分工呢就分成了示现成了这个六群比丘啊、六群比丘尼啊，像这样的话很调皮那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要制定戒律嘛。你如果有些人不违反戒律，那佛陀也没有因缘持戒，所以佛陀说，哎，以后这个行为不能再做了，哎，就通过这样的示现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制定下来，制定下来之后呢，就利益我们后代的人。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呢，就佛和佛之间，他们配合起来的话，留下了很多教言呐、啊，很多参照的公案呐、啊。对我们后代的人来讲，虽然没见到世尊，虽然没有就是说怎么样，但是呢，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参照的一种例子。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哦，就是说我们其实情况和他们一样。有些时候说，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我肯定会怎么怎么样，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到底多还是不多？有些时候我们在圣地，在五台山也好，在其他地方还是容易看到这些人，啊，就看得很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呢，像我们印象中的第一感觉还是一种不舒服、厌恶啊这些。后来回来好几天呢，一想，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有可疑的圣者的化现呢？有的时候就开始，哦，有可能是，因为在某某公案当中讲到了有这样一种事件。所以说，当我们真正面对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真正就是说是，没办法面对。但是我们看法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应该这个我应该可以做得到了。但是实际情况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一定。所以说我们经常的警醒，不管是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呢，这些这个什么，有些时候这样一种这个这种圣者呢，他要示现的时候呢，完全让我们没办法有这种心理预期的。也有心理预期的时候他啥都不做，还是这样的。也没有心理预期的时候他就来很多这些示现，然后任何准备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一种身边呢，也有很多这些很多很多这样或者看得惯看不惯的这些。所以有些是看得惯的人呢，就是说外表显现很好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些修行者。那么外表不好的呢，或者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很厌恶的这些人呢，也不一定就是那种真实的很恶劣的人，也许他就是一种圣者的化现，有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不知道，分不出来，我们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还谁不是啊。其实我们不要去，我们也不用去分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分不了。但是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是，就这个地方讲，反正呢，首先我观清净观，啊，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谁是圣者，但是呢，我观清净观就很保护我。那么就这个方面呢，从实际情况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容易说，如果你观清净观，哪有那么多圣者呢？是吧？肯定还是有凡夫嘛。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一半对一半，50%对50%，那么你把它观成清净观，当然有可能不是呢。但是呢，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把它观成是和把它观成不是，它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你如果认为它不是，你就可以随便来了，哎，反正你不是啊，不是我就可以随便说啊，我可以随便想啊，随便骂你啊，怎么怎么样啊，他就好像觉得就好像就是开了通行证一样，你可以随便说了，因为他是凡夫，他是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员。但是如果他你说他是啊，一是我们就不敢随便说，是吧？所以他有的是呢，对我保护我们的侧面来讲，虽然你认为的这个有可能是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凡夫，他可能就是恶劣，相信非常恶劣的一个人。是啊，他的确就是说你认错了，他的确不是圣者。但是呢，你这样想对你自己是一个保护，这样的。但是你不这样想呢，对你自己是一个伤害。因为我们众生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只要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圣者，马上我们的心就开始有点要注意，肯定不能随便来。但是如果就是说他不是，他是一个凡夫，他很恶劣。哎，我们就觉得一个优越感就上来了，哎，我们就可以随便说他，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我们的相续的调伏，它是没有作用的，而且没啥利益。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修行的侧面来讲的话，不管他是还是不是，只要我们关心一观，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大的保护。有些人接受，有些人很难接受这种观念，是这样的，觉得应该把这个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啊，就是你他不是，我一直把他想成是，是吧？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对，就是没有根据，我们没根据说他是一个圣者。但是呢，这个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呢，让自己的心清净，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嘛，别人是怎么样，其实和我们没啥通话啊，没有多大关系，是这样的。他即便他是一尊佛，和我的相续有什么关系？他是佛，他已经觉悟了，对我而言，我还是一个凡夫人。谁修行呢？又不是佛，他又不修行，那么你说他都不做，他不做是他的事情啊，就他不去修行是他的事情啊，是这样。那你修行你得利益是吧？那别人做还是别人不做，对我来讲其实关系并不大。但是如果我这样想呢，对我的修行来讲，那就有一种增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调伏自己的内心，调伏烦恼。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呢，就是说的确是很重要。从事实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也不是分析事实。对吧？真正从事实的角度上，肯定是凡夫多于圣者嘛，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到就即便有一个是，那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不知道到底是谁是。假如说就是已经打保票了，这里面绝对没有圣者，啊，没绝对没有圣者，那就那可能就说是我们就知道绝对没有。但是这个没办法确定的，到底是怎么确定呢？他而且圣者的确是以前佛陀为了保护我们，他的确是示现了这个很多这样的行为。所以说为了示现呢，为了保护我们呢，就示现了这种行为。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公案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教研之后呢，对我们来讲呢，哦，学习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一种这个谨慎心吧，一种谨慎心啊，就是说这里我们身边不知道谁是圣者，看起来很恶劣，但不一定就是真恶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里面一样，那罗巴尊者他遇到地罗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很恶劣的一个很下劣的一个人啊，像这但是呢就说是那个什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是那个他其实一个证悟者。啊，他一个正悟者，所以说中沙摩切以前他的教研当中讲，他就是说是，如果说地罗巴尊者出现在现代，在我们现代的话，他来敲我们的门要进来寺院里面的话，没人愿意让他进来的。哎，一个怎么街上的乞丐跑到我们供销道上来了，赶快就是说把他赶出去啊，怎么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容易就产生这种想法了。但谁知道呢？他就是他的正悟那么高，那么圆满，也许他进来坐一会儿之后呢，对我们大家的修行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以貌取人呢，我们就是说没有法产生清净观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就说是对他的看法呢，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些厌恶啊、嫌弃的心。但是呢，就是说事情就、永远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我们就看到的是真实的话，我们也不用修行了，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真实，我们的一种分别念思维不了实相，所以说呢，在佛菩萨才。互相之间配合苦心教化我们啊，把这个公案留下来，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让我们来有一个参照。然后下面说地罗巴尊者问道，你说什么？我可是个乞丐呀。那地罗巴尊者显现上呢还在装，他就说你说什么？我是个乞丐，怎么可能就摄受你呢？啊，这个不会啊。经过那罗巴再三诚心诚意恳切请求，地罗巴尊者才摄受了他，那么就反复的顶礼，反复的一种请求他摄受，最后呢地罗巴尊者才摄受了他，是这样的。说这个很难呐、啊，真正来讲的话，看故事是容易的，是这样，别人做起来容易，但是换我们就很难了。第一个，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就说是，就打问号的。然后就看到这个，他又在吃鱼，然后就说是，给他顶礼之后，他也不承认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慢慢就没有信心了，是这样。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些也是需要的一些善根啊、智慧啊。很多很多方面来讲，但是呢，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就主要是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就所依止的上师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不如法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它内在的一种就利益啊、功德呢，这个是我们难以揣测的。下面分析一下这样一种原因。事实上，地罗巴尊者啊，并不是由于饥饿难耐，实在得不到食物才杀鱼的，而是因为那些鱼是不知取舍道理的恶业众生。他具有超度他的能力，为了使之与自己接上缘才吃鱼肉的，然后将他们的神识接引到清净刹土。那么就是说地罗巴尊者是不是饥饿难耐，就是说他就是说虽然证悟高但是呢就是说找不到吃的这个如果证悟高，他的一种证悟那么高的话，他是不可能缺少这样一种食物的，是这样。而且他有那么高的证悟，根本也不需要吃什么东西，他不吃东西也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圣者的境界和凡夫的境界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以我们凡夫人的一种状态去 去就说是这个揣测圣者的行为警戒啊，他是不是也是有穷的时候找不到吃的啊，没办法就找点鱼来烤，或者他觉得这个烤鱼就现在流行烧烤，是不是那种烤鱼很好吃啊，像这样的话撒一点这些印度的咖喱粉，然后是把它烤起来吃好吃。他也是作为一个大政府者来讲的话，他也就没有这些，他也不是因为就是说饥饿难耐实在得不到鱼才食物来杀鱼的，他主要是大悲心和有这个能力。那么什么呢，就是说这些鱼呢是恶趣众生，不知道取舍，不知道取舍呢就是说死了之后呢还有可能继续的流转堕恶趣，所以这些呢属于不知取舍的愚昧众生。那么而他自己是具有了一种超度他们的能力，但是呢要超度他们呢没有机缘是不行的。所以说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说了啊，如果要超度别人的话，最好和这个亡人呢接上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即便是供养一根针啊，一根线啊，或者说是一点点钱财啊，像这样的话和这些僧众和圣者接上缘之后呢，那么通过这个因缘就可以超度，乃至于用一瓶水啊，这些都可以。这样的一点因缘都没有了，超度其实很困难。那么但是这些鱼呢没办法，这个鱼怎么可能和他结缘呢，这个鱼也不懂得供养啊，他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甚至于他在被超度他都不知道，而没有他的亲戚，鱼的亲戚也没说给他做一点什么功德供养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圣者就通过食用他们啊，食用他们的肉，食用他们的肉呢和结缘，结缘然后接上缘之后呢就弹指把他超度了，是这样的。当然就是不是必须要弹指的这也不一定，他不弹指照样超度啊，弹指呢就做个表示啊，有是有这样的。随着将他将他们的神识接引到清净刹土，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度化众生的一个速生方面，这个也相当于密宗当中的一些降伏的原理，降伏的原理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很多不知取舍的恶意很深重的众生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他们继续留在世间呢，可能对教法的伤害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有些时候呢圣者们呢他也会超度一些罪大恶极的人，诽谤教法的人呢、或者说是摧毁这个佛法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也会做一些超度的仪式，把他们超度，超度了之后降伏之后呢把他们的神识呢就是就是接引到或者超度到清净刹土当中去。这个方面在一些幻化网等等当中呢讲了很多这些清净的一些修法和原理。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同样大成就者萨尔哈巴尊者曾经显现为弓箭手的形象，夏瓦热则现为猎人的身份等等。在印度圣地多数成就自在者都是以下贱种姓等极其低劣的姿态出现。那么就是说八十四大成就者，有些八十成就者为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呢，萨尔哈巴是非常著名的，他写的道歌，道歌集呢也是这个他的正部啊，对于这些法界的实相的描述直指心性很殊胜，摩诃摩切也做了一个道歌的咏注释。那么这个萨拉哈巴尊者呢，他曾经呢是给这个龙树菩萨传比丘戒的，但是呢他给龙树菩萨传比丘戒呢是在他就说是娶了这个赵建女为妻子之后传的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以前呢是婆罗门，然后呢就是说出家之后也是显现了这个很殊胜的证悟，后来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遇到了这个赵建女，看到她赵建的时候好像赵建女一边在赵建一边在唱这个歌，所以她就是说是听到这个之后呢就证悟了心性，然后就是这个娶这个赵建女的为空行物，然后呢到处去度化众生到处度化众生。后来呢也是这个给龙树菩萨传戒律嘛，这样的。他说就是说是他自己在取收了这个纳收了空行母之后，然后说以前呢这个之前呢不是比丘，这个之后呢我是真正的比丘，圣意比丘啊等等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成就者的一种行为啊，成就的行为和我们有些时候的一些思想啊行为呢是不一样的啊，是不同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显现为弓箭手的形，但是他的一种对于这个心性的证悟很圆满，他的证悟非常圆满，但是呢从外表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到处流浪的一个就召见就是说是这个弓箭手，弓箭手就是召见的召主见的这样的弓箭手。所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呢也是身份也不高，而且呢也有这样一种气势啊，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做些其他的行为，但是呢其实内在的是证悟很高的，所以他故意的显现这样的行为，打破众生的一些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尤其是呢为了后代的有缘的众生啊，因为很多有些人呢不一定遇到了这种公案啊，也不一定就能够读得懂，他读得懂了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有缘的人，他以前不懂，看了之后就懂了，看了之后就懂了啊，他通过这个公案就知道了，其实呢看起来 好像造恶业的人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很有可能就是圣者为了度化众生的一个视线这样的。所以他自己曾经显现为弓箭手的形象，那这个是萨拉哈巴，就萨拉哈巴尊者这样的。然后呢，夏瓦热尊，夏瓦尊者呢是按照祈祷文来讲呢，由祈祷文来讲，华智摩切的一个前世嘛，华智摩切的一个前世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有一个祈祷文呢，就是说外籍佛子祭天论师者，他就外面的显现，外籍佛子祭天论师者，就是说华智摩切他外面的显现。他有个外律密的一个祈祷文呢，外祭佛子祭天论智者，就他是祭天菩萨的化身华智摩切，内祭大成就者夏瓦日，他就内呢就是说是内在的，就是他的就说是这个内在的话就是大成就者夏瓦日，就是夏瓦日尊者，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夏瓦日尊者。密他还有一个密的这个密祭圣者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说他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密的一种本性的是观世音菩萨啊，祈祷无尽取经文不尊是像这样的，所以说祈祷华智摩切，他有一个这样的祈祷文啊，他祈祷文当中就有些到他的外律密的一种视线都讲了，外呢就是佛子祭天论师，内呢就是夏瓦热尊者大成就者夏瓦热密密祭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就无尽寂美取经文不是这样的，或者祈祷寂美取经文不尊啊，寂美取经文不就华智摩切的他的一种法名嘛是这样的。平时我们讲华智就是吉祥的化身，但是他的真名呢就是叫无尽趋吉王波是这样的，就欧金静美趋吉王波吧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夏瓦的尊者呢，他也是一个大成就者，也八十四大成就之一，他是显现的是猎人的身份是这样的。所以显现猎人身份呢，看起来是在杀生的猎人呢，但其实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大证悟者，到处去通过他的一种道歌啊，或者通过打猎的方式呢，就是超度这些有情有缘的众生呢，通过这个方式来超度。所以谁知道呢，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些很普普通通的人，看起来就说是很下劣的人，造罪业的人，但是呢内在的话就说是做了一些成就者的不可思议的一种视线。但是这些方面也是一般的人就说是没办法的，就是说对于我们学佛的学佛者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属于切勿模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专业人士的行为切勿模仿，他们就是说是一种证悟者，他们可以这样去通过猎人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去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行为。但是呢一般的凡夫人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公案，不是说哎他们都这样做了，我要去打猎，然后就买支猎枪去打猎，我要去怎么随学他，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去随习，我们还没有这能力。但是这个公案告诉我们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去随学他的行为，也许我们发表以后可以，但是现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说这些成就的显现上面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下劣的人，但其实呢内在是一个证悟者啊，看了传记就知道，他们就说内心当中没有烦恼，也没有罪业啊，完完全全是大悲和智慧非常至圣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显现了一种猎人身份等等，在印度圣地多数成就自在者，这个地方的多数成就者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的多数成就是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的多数啊，而不是说所有印度的多数。印度的多数那么多的修行者，那么多的比丘啊，难道全都是大多数都是显现这样的吗？那也不是。也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像释迦牟尼佛啊，像这些这个舍利子尊者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显现出家形象的，来自于龙树菩萨啊，还有很多这些祭天论师啊，他们就是说玉成菩萨等等，他们显现上面的话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出家形象。但是呢在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这个多数成就者很多呢都是显现这种行为的啊。我们把八十四大成就者传记翻开看一下，看了之后呢，就是有几个呢可能显现了一些标准的出家相的，其他很多呢都是一些就说一些这个在家者啊，还有一些就从事下列工作人，或者就是说一般的种姓就是很低等的种姓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也有这样一个地方讲猎人啊、造箭手啊，还有妓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显现这样一种下贱种姓的极其低劣的姿态。一方面呢种姓也很低劣，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在一般的人看起来也很低劣，也很低劣，也是这样。所以因为印度他印度的一个种姓的一种制度吧，种姓制度的话像婆罗门呐 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他不会做这些下面的事情是这样。所以显现上面他们的行为很高贵，或者很干净，很喜欢干净整洁，还有一些查理利亚等等他们也不会做。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成就者他故意实现这种行为，低劣的种姓，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即便他以前是国王，他最后呢也是一子一位上师之后，他也舍弃了以前的这些东西，然后开始做一些就匪夷所思的一些行为，也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以这个低劣的姿态出现，但有些时候呢也是为了打破这些执着所谓种姓的执着啊，所谓的这样一种邪念的执着啊，有这样的必要性 啊，当然有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主要是告诉我们，当然在印度呢就更加说明了，因为就是说这些低劣的种姓当中都看不起的人，他就是正悟的人，他就是一个精神导师，谁相信啊？啊，的确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对当地的当时当地的人的启发还是很更加的明显嘛。但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所以说谁知道，就是一个街上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菩萨化现的，谁都不知道。虽然就是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是比例不会高，但是比例不会高是一回事，到底谁是呢？是吧？你怎么可能认定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张三是李四不是？是这样的，学会里面的人是，学会之外的人不是啊，或者就是好的人是，不好的人不是，那都没办法认定，没有标志可以认定的，是这样。那么佛菩萨可以显现标志，他也故意不显现。他如果显现了，那就好了，有标签了，还更好认了。其实有标签之后呢，更好认了之后呢，那就我们就更加放心的去对没有标志的人、没有标签的人，更加去愿意去诽谤啊，愿意去说他的坏话啊等等的。然后他有标签可以贴，他也不贴的。他可以在脑袋上显现一圈光，他也不显现，就是这样的。只能他显现光，只是唐卡上显现一下，这样啊，我们就知道他背后一圈光。但是他在人间的时候肯定不会显现的。你要显现了，我们都知道了。显现的人就是，不显现的人就不是。那好了，不显现的人那全都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去诽谤啊，去骂就好了。那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说他就是说，是他故意显现这种行为，混迹在一些众生当中，其实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对了一些有缘的修行者来讲。哎，我们通过这些启发，我们就知道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众生，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不单单是人，而且众生当中也有可能，因为在那些佛传当中啊，它也是有这些佛陀啊、菩萨们显现为这个狗啊，显现为其他的猪啊，像这个极乐愿大师当中达西菩萨嘛，他显现一头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有这样显现的，还有一些呢，就说是菩萨显现为狗。啊，还有呢，显现为蛇啊，显现很多很多的行为。随着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确定，这个吸我们血的这个蚊子就是一个蚊子，它就不是一个佛菩萨的化现吗？啊，这个难道我们敢确定吗？这个也不说句老实话，真的来讲呢，不敢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些呢，关键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通过这样一种修行之后呢，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清净。但是按照一般人来讲，不学习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就说这些人神叨叨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但是呢，你的心中你可以这样想，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啊，说了之后呢，别人就会认为你就说神叨叨的，是这样的。这个对他们来讲呢，因为我们这样去观修呢，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啊，保护众生。但是你这样说了之后呢，可能并不能够达成保护他的必要性，而且呢，他可能认为。啊，就像这样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有问题，是这样。所以说你自己可以这样想，但是呢，就不要经常把这些挂在嘴上去说。像挂在嘴上去说呢，有些时候呢，道友之间有的时候说一下行，但是如果对于不学佛法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尽量不说，尽量所说的话和他们差不多啊就可以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显现从在他们的显现为一种他们认为的正常状态就可以了。其实谁正常呢？是不是？真正从实际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的修行佛法的人他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就是说在他的眼里，就是说是他的正常的标准，尽量我们也是符合他的正常标准就行了，不要让他就是说是产生对修行佛法产生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思想，因为这个产生不好思想对他自己种性的苏醒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障碍，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为了保护他们呢，在和他们交往的时候就是说表现得和他们差不多一样啊，正常，他们眼中正常的样子，这个就是比较好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哈，然后所以呢，我们对于上师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视为颠倒，需要唯一观清净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说了这么多，回到这儿回到主题呢，所以要对我们自己的上师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视为颠倒，需要唯一的观清净心，任何行为都是一样的。当然就是说我们的上师还没有实现这种。哪天我们的上师可能猎枪打猎了，那不得了了，像这样的话炸开锅了，还没有，就是这样的。像我们的上师都是标准的比丘的形象，但是就即便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就通过这些方式来观察，其实是为了度化我，为了帮助我这样实现的。实际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不好的一种想法，或者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呢需要唯一的观清净心。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经常性的去观修，通过这样的观修学习呢，我们的一种 抗击打能力啊，还有我们这个方面的消化能力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智，因为这个强大是来自于他智慧的增长，能够接受，能够了知上师或者说佛菩萨们的有五化现的他的一种初衷，他的原理，能够了解接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增上的一种表现。因为你不接受，因为是你不知道啊，你没有，你的智慧力不够，接受不了。但是什么时候你接受了，越来越训练，越来越接受了，说明你的智慧也在不断的增上。所以这个是对你的信心的增上。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讲了哈，你的信心遇到障碍了，你的信心增上不了，主要是这个其中也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翻不过去这个坎儿啊，你没办法消化它，是这样。所以说你堵在这个地方卡在这儿了，卡这儿之后你的信心就没办法增上，而且慢慢慢慢好像在退市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接受之后呢，它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它就不会成为你信心的障碍，是这样的。你就对就是一直上市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不会成为一个委员，不会成为障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一直一如既往的祈祷啊，一如既往的跟随上师的一种教义去观修啊修学，这个当然就成了一个最好的顺缘，这样的。而且能够这样去观清净心，它也能够清净很多的罪业，也可以就是说是圆满很多的资粮，这方面也是必要性特别的多，特别的大。那么如功德藏中说如功德藏中说，诸行不应生邪见，圣地数多自在者，显现劣种恶形象，恶劣之中即恶劣。诸行呢，就是说对于上师的种种行为啊，不应该生邪见。为什么呢？因为圣地啊，数多自在者，就发生在以前的圣地的很多很多就是很多的大自在者呢，他们显现劣种的恶劣的形象，恶劣之中是最恶劣的形象，都示现过很多，说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形象都显现过，既显现了像佛一样圆满的这种善知识，也显现了像龙树菩萨、莲花大师那样，莲花大师那样一种善知识，也显现了像很多这些清净的比丘那样的善知识，也显现了一般的这些就是说是有些功德但也有些瑕疵的这种善知识，也显现了很多很多恶劣的善知识的形象。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种形象都显现完了，从历史上到现在什么样的形象都有了。所以你要找参照随便找，哪个都找得到，是这样的，没有漏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呢，就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圣者的一种尤物，啊，都有可能是圣者尤物，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观清净心是最好的一种保护，而且增上我们信心、保护我们信心的方法。相反，如果将那些形象看作是颠三倒四的邪行而观为过失的话，就像所谓的久伴于佛亦见过一样，意思是说，就算是佛陀也会有人去见他的过失。相反呢，如果把这些形象，把善知识上师所化现的这些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的形象没有正确的去解读，然后呢反而呢看着是颠三倒四的邪行，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他没有调伏自己的烦恼，就显现出来一种真实的邪行，而把这个当成一种真实的过失的话，那么就会像所谓的久伴于佛已见过一样。就是说久伴于佛，就是就说在佛的身边住久了，甚至于连佛都会看过失，就是这样的。意思是说什么？就算是佛陀也会有人去看到的过失。但是对我们佛弟子而言的话，共称的佛陀是十全十美的，所有的障碍无明烦恼都消尽的，所有的功德都已经圆满了，佛陀不可能有过失。那么谁如果去发现了所谓的声称发现了佛的过失，他去观佛的过失，他一定是我们可以决定他一定是他自己的问题，一定是他自己的心不清净才看到了所谓佛的过失。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就即便是对佛都会有看过失的时候。下面讲一个例子公案呢，往昔世尊的兄弟善心比丘在24年中当佛的侍者。那么24年呢，上次在这个就讲的时候也说这个说法不一样，那有的时候24年也是可能是时间没那么长。24年当中呢，当佛的侍者，对于12部了如指掌，对于这个他智慧很深嘛，对于这些佛陀所讲的12部经典呢，非常的通达，完全可以倒背如流的传讲。可是他将世尊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痴狂之举，但是他对于佛陀的所有的行为呢，都是生不起清净心，好像看起来都是在就在痴狂众生，都是在好像叫欺骗众生一样，是这样的。就说是心想，除了有没有一寻光的差别外，我们二人完全相同。他甚至想了，就是说我和佛的差别就是有没有一寻光明，佛陀的身体呢他有一寻的光明，那么我没有一寻光明，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们两个一样啊，像平起平坐的，是这样的。那么升起这种邪分明念后，他说24年未如普，除身具有一寻光，知马许得无未见，知法我胜不为仆。那么当然他这个过程当中，上次讲题当中讲了很多啊，他对佛观过失啊，还有产生很多颠倒分明念啊等等，这个在讲题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啊，这个也不难懂，看一下他还关了很多，说了很多不好不应该说的话，也是产生了很多这些邪分明念等等。然后他最后说了一个颂词呢，就是说24年我当你的仆人，但是呢就是24年当中我观察呢，除了身体具有一寻光之外，芝麻许得无未见，就芝麻这样大的功德我都没见到过，知法我胜，那么就是了知这个法是我殊胜的，从法的侧面来讲我更殊胜，所以我现在不应该再当你的仆人了，是这样的。说完就扬长而去啊，是这样。如果一些愚笨的人呢，他就说你看他24年观察难道没观察究竟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一定，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有些人觉得他是一个根据，是一个真正应该舍弃佛陀的根据，他觉得这些他说的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但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他内心当中的一些烦恼很深重的话，就是说是时间长，他也是时间越长他观的故事就越多，但是呢就佛陀他不会有故事这样的。那么在观佛三昧海经当中也讲，上次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是有很多当年的话有很多这个释迦族的人呢，释迦族的人他看到佛陀的身像就像这样一种，就像那个墨水一样，像墨汁一样黑，就是这样，而且具有很多丑相，就有很多丑相。后面呢就通过其他三世的教化呢，他就知道是自己的业障很深重看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猛烈的忏悔，忏悔之后他的颜色就渐渐的淡了，颜色就渐渐淡，然后他相貌就看到佛陀的相貌就越来越庄严，最后呢忏悔清净之后呢，就看到了佛陀的相貌就是一种这个纯金色的一种纯金色的皮肤，很庄严的相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业障即便是真实的直接显现32相八随行好的佛陀，在世间的时候业障深重的人呢，看到佛陀也是具有丑相，也是这个皮肤也是很黑的那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相续当中有问题的话，那么就看外在的最亲近的这个对境呢，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涌现分别，是这样。说完就扬长而去。当时世尊的侍者阿难请问佛陀，善心比丘将来会转生到何处，因为他产生了这么重的邪见，所以说就舍弃了世尊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他就问佛陀呢，善心比丘以后会转生何处。世尊告诉他说，善心比丘现在只有7天的寿命，死后将于花园中投生为恶鬼。佛陀就是说呢，这个善心比丘啊，从现在开始算了只有7天寿命了，然后死完之后呢，他就会在花园当中投生为恶鬼，这样的就相当于给善心比丘的受了一个计。阿难来到善心比丘跟前，将世尊所说的那番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阿难尊者的原意呢，让他忏悔啊，因为他们是兄弟嘛。那兄弟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兄弟，其实还是应该是属于他的一种应该是兄弟的身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原因来讲的话，因为阿难比丘很慈悲嘛，他心很善很柔软，这样的。他想的话就是说还有7天的寿命，而且死了之后会转成恶鬼，他就赶快就让他抓紧时间，抓紧7天的时间好好的忏悔，是这样的。但是呢善心比丘暗想，有时候他的谎话也可能是真的。不管怎么，这7天中我还是要谨慎行事，等7天过后我再好好修筑他。所以他一种业障深重的话，虽然阿难比丘去劝告了他，但是还是没有听进去。他反而想呢，有些时候呢，因为跟到佛陀身边呢，也看到很多的神迹，也看到很多这些受记很准确啊等等。他就有些时候他说的谎呢，也有的时候呢碰巧也是真的。是吧？不管怎么样呢，在7天当中应该很谨慎，7天过后我没有死，在他面前就好好的修筑他。于是他在6天当中水米未进，他6天当中一直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到了第7天的早晨，他感到口干舌燥，于是喝了一口水，没想到水未消化而气绝身亡。死后在花园中投身为一个具有9种丑相的恶鬼。就他就是到7天的时候呢，喝了一口水，喝了一口水的这个水没有消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马上在花园当中呢投身变成了一个具有9种丑相的恶鬼。就这个方面就是说，对于佛陀呢，如果你没有清净心的话，对圆满的佛也会观过失啊，也会看到有过失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怎么教对我们的教诲呢，就讲了这么多教言和一些公案，那么最后让我们怎么做呢？当我们将殊胜上师的行为看作过失的时候， 就要在心里自我谴责。当我们有些时候呢，当习气产生了，当我们烦恼上来了，就说是这个无明萌发的时候呢，把就对于书上的上司的行为看成好像有过失啊，有的时候觉得智慧不如我啊，有的时候觉得上司有嗔心，觉得上司有这个贪欲心等等等等。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就要心中自我谴责，这绝对是我自己的心识眼识不清净所导致的，上司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缺点，从而对上司更加升起信心和清净心。那么当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邪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这个绝对是我自己的心识眼识不清净所导致，就像善心比丘一样，那么清净的佛陀他居然就说是这个没有看到一点功德，所以说就像这样一样，就像那前面讲的一群这个释迦族的人一样，这么圆满向好的佛陀了，居然看到了丑相啊，看到皮肤那么黑，这方面的话完完全全是因为自己的眼睛有毛病。就好像一个有眼翳的人，一个眼睛出毛病的人，有眼翳的人呢，他就说是这个把这个白色的东西都会看成黄的啊，或者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有眼病的人呢，明明就是说是就说是一个东西呢，有的时候闪光眼，他就看到好多个东西在面前晃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不是外面有很多，有两个月亮啊，若干月亮，他主要是自己的眼识出问题了，自己的心不清净，他就会看到外面都不清净。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清净了，那就会看到外面都是清净的，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对于清净的对境，如果看不到不清净的话，我要认定对境是清净的，而我自己的心不清净，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过失也是一种对治，对这产生这样邪念呢，也是一种调伏，也是一种调伏法。然后这样一种观想呢，也是能够相应于清净的对境，然后通过这个相应对境，让自己的心呢变得清净。所以说，我们的心和外境对境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就说是认为对境是清净的，那么我们现在当我们认为对境是清净的时候，那么现在我的心是清净的，是这样的。就像这个佛印禅师和苏东坡一样，那么就是佛印禅师呢看到苏东坡是一尊佛，然后因为他内心当中是他看到是一尊佛的时候，他心中就是一尊佛的一种清净心清净观，而苏东坡看到佛印他说是一坨牛屎，是这样的。那么当他看到他以为外境是一坨牛屎的时候，这个佛经上是一坨牛屎，他心中就是正在处在一坨牛屎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把对境看成是不清净的，那么当时我们的心就是不清净的，染污污秽的。那么当我们就是说把对境把某一个道友观成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我正在观清净的时候，我的心是清净的。当我把这个世界观清净的时候，我的心是清净的。当我把上师观成清净的时候，我的心也是清净的。而实际情况是不是清净的呢？从究竟实相来讲，的确是清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持续性的观清净呢，我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会越来越相应清净。最后呢，就是内心当中的染污的状态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修升起次第其实就是把一切观清净。就这样不断的修，不断的修，让我们内心当中的染污的心，因为观清净的缘故，它就越来越少。最后呢，就我们的心就完全呢相应于对境的清净实相，那么我们的心呢就彻底的清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彻底清净之后，就像佛一样看一切呢都是完全圆满清净的。但只不过呢，现在我们的清净观是一种见解，而佛的一种清净观呢是一种智慧，那它一种真实的这种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清净见解之后呢，我们再去训练，通过不断的观不断的用，就把这个清净观呢用得越来越熟悉。所以最后当你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安住在这种清净观当中。那么如果你自然而然的经常性的安住清净观当中，你就会无限就是无限的接近这个清净实相，而且内心当中产生不清净的想法也越来越少。从暂时的角度来讲的话，就避免了很多的恶业，积累了很多的资粮。从他修行的角度来讲呢，你这样一种清净观会引导你的心一步一步的走向清净，是这样的。究竟果来讲的话，你就会复原，完全的把这个不清净的一种障碍消失掉之后呢，你就安住在这种清净的状态当中。再究竟的时候，事业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其他的一种友情，帮他们建立清净观，引导他们来观修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清净观来讲的话就很重要。所以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心识眼识不清净所导致的，上司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缺点。所以说因为是佛的一种这个自信，他是佛的自信的缘故呢，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缺点。所以说呢，要不然就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要不然就是我自己的心不清净而导致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东西呢，就是说从小时候我们认为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对的啊，我们把这样玩具认为是真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很离谱的错。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认为是对的呢，到年龄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它很离谱，是这样的。追星啊，还有做这些那样的事情啊，哎，年龄大的时候觉得好没有意思，是这样的，很就是觉得很愚痴啊，很癫狂。当年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呢，再到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中年的时候有很多行为不妥。说当你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在。啊，你这个佛法的见解树立起来之后呢，你确立了解脱的见解之后，你会发现以前在世间当中的那些追求啊，很多思想呢是很错误的。当你成为圣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凡夫的时候的一些思想啊见解啊都是很颠倒的错误，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分别念不可靠的。佛陀早就讲了，切勿信汝意，汝意不可靠。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一种分别念啊，是这样，应该相信殊胜的佛的智慧。那么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应该更加升起信心和清净心。这个方面当然要完全接受这种这个观念的修行呢，它也需要一定的智慧，也需要一定的这个善根，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虽然这么好的教言呢，如果福报不够的话，仍然是接受不了的。如功德藏中说，自己未调自心前，迷乱观察无量罪，善心精通十二部，见思行为狡诈相，善加思维改自过。那么自己的心没调伏之前呢，就是说迷乱观察啊，通过自己的迷乱心观察啊，就是这样观察会得到无量的罪业。善心精通十二部，虽然精通了十二部的典籍，见思行为狡诈相，因为他没有调伏自己的缘故，看到了善知识佛陀的啊，就是说善知识上是佛陀的行为是狡诈的形象啊，这个方面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所以说善加思维该改自过，我们应该就是说善加思维啊改变自己的过失。那么善心比较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好说啊。他是不是就是说和佛陀一起来留下这个公案，来给我们做一个警醒的示现，做一个故意做一个反面教材，也不好说。因为提婆达多就是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很多了义的经典当中讲，提婆达多他就是一个圣者，他早就是一个圣者化现的一个，是这样的。故意的就是说是为了后代的一些友情呢，就是说让他们避免他们不要造罪业，故意这样化现的。所以说善心比丘也有可能这样的。此外，假如殊胜上师表面似乎对自己特别憎恨，大发雷霆，我们也切切不可气急败坏。那么就假如啊，就具有殊胜功德的上师表面上对自己特别的恨，大发雷霆啊，或者有的是很长时间不理睬自己啊，也不说话不理睬自己啊，或有的时候呢好像在这么多弟子当中就对自己很恨，而且就是说经常的发雷霆，大发雷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牢记啊，四十法当中就三一十三四十当中的这些教言，我们千万不要气急败坏。那么应该就消化掉自己内心当中有可能出现的这样一种不好的念头。怎么样消化呢？心里应当这样想：上师一定是看到了我的某种过失，才如此这般责骂于我。上师观察到以严厉呵责方式调伏自己的时机也到，才这样进行调化的。那么自己要想呢，上师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过失，而这个过失我没有发现。因为就是说有些过失呢是已经现行了已经就是说自己明明已经很明显的做错了，这个知道了，上师也骂自己也是知错了，这个方面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容易接受一点。但是呢，有些时候呢，自己明明啥事儿都没有做错，突然就开始劈头盖脸的就开始骂这些，那么这个时候觉得很委屈了，为什么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骂我呢？那么这个过失呢，有些时候是隐藏的啊，隐藏的过失有时候我们发现不了，而上师他的一种智慧眼发现的，所以发现之后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提前的调化自己，或者让自己不要更加的一种错误。这方面呢，也会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调伏的，是这样的。看到我的某种过失之后呢，他这样责骂我的，其实是利益的心来利益我。上师观察到之后呢，通过严厉的方式呵斥他观察到就通过严厉呵斥的方式调伏我的时机已经到了。有些时候呢，自己飘飘然的时候傲慢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呵斥的方式呢，就是打压自己的一种这个傲慢心比较高举的一种心态，也会打压的，是这样的。或有些时候呢，自己的这种根基成熟了，法器成熟了，法器成熟之后呢，上师也会经常性的用这个严厉的方式、呵斥的方式调伏自己，调伏自己的一种我执调伏自己的我执，因为他能够承受呢，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伏，打击他的我执。有些时候呢是什么呢？有些时候自己相续当中，那些人会出现重大委员的时候，所以说要出现很大委员，提前呢这个上次已经看到这样一种可能委员要出现了，所以提前呢要用很多的一种。就是说一种威猛法进行骂打等等，做一些这样调伏，是这个方面也有， 啊，这方面也是有的，是这样。在历史上啊，还有在学院的道友当中，有的时候也看到上师条幅一些弟子的时候，也通过很多。那么事后呢，我们就知道，骂完之后呢，马上就发生很多大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猛烈的去呵斥骂的话，可能会这个障碍会更大。但是就骂了之后呢，遣除了大部分的委员。啊，剩下了一点点呢，就受一点伤啊，或者说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小的伤痛，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肯定是会有的。所以说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如果不是上师当时那样去骂的话，使劲的骂的话，像这样的话，可能事情会更加的一种这个，更加的一种这个失控。那这方面也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些很多东西呢，很多隐藏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事呢，我们就应该有一种信任，应该有一种信心吧。有信心的相信呢，就上师肯定是观察到了。这样调化我的方式已经到了，所以才这样去调伏的。这样一想了之后呢，自己的就可以化解，这个就是个化解的方式。通过这样的一种如理作意，就把自己内心当中可能会出现的气急败坏这种心和行为呢，就化解掉了。化解掉之后呢，自己就啊，不单单就是说前面讲的哈，从而对上师更加升起信心和敬意，就不单单是说不产生这样一种邪见，反而更加对上师产生信心啊，产生这个亲近心。他就知道啊，这么殊胜的上师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都用尽的，反正只要那个调化弟子呢，什么样的和平的方式啊，或者说赞叹的方式啊，或者一种猛烈的方式啊，都在用，都在调伏。那么就是啊，就指望着这个弟子呢，早早的调伏烦恼，早早的进入正道。这个方面的话，就应该非常更加的感激啊，就是说升起信心。等到上师心平气和时，再到上师面前做忏悔等。对于自己的过失啊，对自己方面或者是显现上面说惹上师不高兴啊，或者是显现上面就是我内心当中有这种过失，然后呢就做一个忏悔，上师调伏了之后呢，也要把剩余的这些过失呢，还是要做一个忏悔，让它彻底清净。这样的，如功德藏中说，倘若上师现愤怒啊，见己过失贺则调，时机成熟应忏悔，如是智者不着魔。那么就是说，如果上师显愤怒相，那么应该知道是看到了自己的过失。而通过喝责的方式来调伏，时机成熟应忏悔。那么就是说，应该知道这个是时机成熟了啊，在不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比如说上师心平气和的是高兴的时候呢，应该上师面前去忏悔。如是呢，智者呢就不会着魔啊。这个着魔主要是升起的一种邪见，因为没有比对上师对最大解脱助缘的上师升起邪见更大的着魔的方式了，是这样的。所以其他的真正自己精神癫狂了，这种着魔呢，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对于这个最大助缘的上师善知识呢，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邪见，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着魔。所以如果能够在事情出现的时候能够这样去消化，然后过了之后呢，进一步的去完完全全没有一丝毫，你去忏悔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点的傲慢，而且很感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明你自己内心当中啊，他已经有了这些这样一种修行者应该有的很多很多素质，如果这样修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师的一种殊胜加持。所以这些人都是作为弟子来讲啊，应该有的一种应该有的一种法相。所以怎么样医治上师，那么在遇到这些各种各样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去这个用。所以说呢，就是说大恩上师以前经常说呢，以前在很多内地的道友啊，就说是这个没有学习过很多教法，说总是在就是说盲目的医治上师之后呢，出现了很多又反悔啊、诽谤啊，很多很多的情况。说上师说以后学了潜行之后，可能这个这样的现状会减少很多，的确肯定是绝对会减少很多，因为这里面把这些问题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首先让你观察，然后医治完之后呢，如果遇到这些有可能如果没学习的话，就是说什么铁定会生邪见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但是因为学了这些教研之后呢，你用这个教研这个方法用了调化了。把这样一种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消化了，把这个邪见消化了，消化之后呢，没有升起邪见，没有对自己的信心增上产生一种障碍。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教义呢就应该多学，不管怎么说呢应该反复的学，因为这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在医治上师过程当中的一些如理的作意，还有一些如理的行为，还有一些怎么样就是说制止我们就是说产生邪见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所以都是实用的。啊，都是一些啊，就是说没有水分的干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怎么样使用调伏自己的一种邪见呢？怎么样？这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不要学过就算了，一定要把这些牢牢的记在心中，然后自己用也告诉别人去用，是这样的。因为你学得很，把这个原理学得很，就是说很透彻。那么你给别人讲的时候呢，也不是干巴巴的就把这个读一次，而且你有体会，你再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也能够打动他们的心。也能够就是说避免 别人呢，就是说在一子上市之前那么冲动啊、盲目啊，或者一子完之后呢开始诽谤啊，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这样行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自利利他的一种速胜窍诀。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要反复的去思维，反复的去这个使用，有一些是重要的部分呢，应该要记下来、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就是说是我们平时的话也是经常性的要去这个思维和这个使用，这个是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olon de Yudanja Zaban, Dunne Nibba Zanan Bashe Chang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one Zora Zora Shul.